以斯拉记第九章，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我一听见这事儿，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报会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与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罪，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恶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阿们。
好，谢谢罗伟弟兄哈，你的普通话真是非常纯正。好，我们今天就读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这是从以斯拉第八章里面，他们终于这个4个月的时间来到犹大地，然后呢， 他说解释做他们就献祭，献完祭之后呢，就说解释以后，众首领就来见他，就告诉他，有些人啊，有些居民和外邦人轮分啊，我就想，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个是罪恶呢？这个是出自于出埃及记34章11到16节的。你看这里哈，就是神对摩西说的，他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列出亚摩利人、迦南人、黑人、比利时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个就是所谓的迦南七族。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哪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就是约书亚的他带领的人呢，这个欺骗人立约，13节，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主杖，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他哪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奏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奏行邪淫，使你的儿子呀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这个就是个罪恶，母外邦女子轮番。我们知道。最好的例子就是像所罗门王，他有很多的外邦的女子，结果后来这些外邦的女子就引诱他去敬拜别神。另一个故事我们也学到的，就是约沙法王的儿子，也是和亚哈的女儿结婚，结果呢就弄得家族非常悲惨的事。那么问题就是了，当他听了这些话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就是湿了衣服，我的头发，我梳子，京剧要慢来做。那这个不是他犯的错啊，为什么他要这样？首先对付自己呢？我们就看看他的认罪的方面。5到7节里面，首先他的认罪，你要看看他认罪的 body language 就是怎么样。他是湿了衣服之后，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OK。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通常祷告啊，都是低头闭上眼睛，然后再祷告。但是你看看以西拉的祷告是非常罕见的，他跪在神面前，能够再举手仰望神，能够向他讲。他第一件事什么呢？他一件事就首先认罪。他自己没有错啊，为什么他要认罪？我们可以细想一下，为什么身为领袖的，首先要把这个 responsibility 那个责任自己拿起来？这个也是有些像摩西哈，但有时候当以色列人攻击他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俯伏在地向耶和华的祷告。那么这个认罪的时候，他提示首先提出的神对以色列的移民。他怎么样？就是说，神要感谢你，你把我们带回来的时候，你使我们安稳，你的亮光也光照我们，也是复兴我们人民的那个宗教热情，而且最重要的，你给我们个保障。所以在这个感恩方面，当他认罪的时候，他还不要忘记，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感恩，也在数算神给他的恩典。那么这一次他就承认罪恶了。他说：“首先，我们虽然如此，神的，但是我们有罪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忘记你的诫命。这诫命就是叫我们不要与异族的儿女通婚，但是我们忘掉了，再一次忘掉了。第二，我们要忘记了神的刑罚是什么呢？神说以前对哪些人犯罪的会赶出去，现在我们还是一样的做的时候，我们岂不怕这个刑罚吗？第三，他就很清楚的宣告：神啊，你是公义的，你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他就很清楚的在神面前讲的，是我们受罚是应该的，我们受罚是因为我们犯错的缘故。神啊，你是公义的，但是神啊，我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虽然我们犯的这些事，忘记你的诫命，忘记你的刑罚，但是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所以，个思考讨论，这让大家想一想，从以西拉记第三章发生的事情，能够联想到我们今天在教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未信的人的婚姻？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我问你啊，我想娶翻这个女的，但是她不是基督徒。有些姐妹的说：“哎呀，教会的弟兄太小了。但是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一个人对我很好，我可不可以和他们结婚？你们怎么样和他们商量？”第二，如何看待儿女和未信的人的婚姻？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第三，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儿女守望？怎么样去为他们守望？我这个正大概是讨论的思考。
好，谢谢没传道啊。这三个思考问题呢，是围绕着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儿女的婚姻来思考啊。那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呢？那9章第1节这些首领们提出的问题实践婚姻的背后是因为信仰啊，就是乃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啊。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经文也是哈。强调的是他们的信仰啊，摩押女子路德也嫁到这个以色列人家但那个呢却成了这个神救赎的一个记号所以婚姻的背后重点是在信仰。如果他们愿意归信以色列的神，这是好的包括那些畸变人当初用欺骗的方法进来，但是他们心里面归向神，就成了圣殿中的所提名人。但是，如果人的信仰出了问题，而且原因是因为跟异族通婚的话，那这个婚姻就成了问题这是以斯拉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那我们该如何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我们第三组的话，重点讨论了就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问题，我们特别的强调就是，其实我们都是特别的强调就是信与不信其实是不能同父一轭的，两夫妻，如果一个信和另外一个不信，其实今天因为今天大部分的人不再重复那些，不再崇拜那些具体的神像，什么太阳神呐，什么各种女神。但是今天大部分人他崇拜的是另一种偶像，金钱、权力、地位、名利，这也是一种偶像。所以，这也是外邦人的一个定义。所以，在神的当中，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第二个呢，我们特别的有讲，就是关于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去找到信的另外一方，夫妻之间要如何为孩子守望？除了流泪为他祷告以外，更重要的是夫妻要同心，一起来等候神的带领。我也相信，其实在今天的婚姻当中，到包括基督徒也很容易被世俗的文化所影响，就是有时候会有肉体的这种情欲的引诱，然后就是会对婚姻就是没有这种坚持，但是其实如果不坚持这个同父一轭的这个基本的准则的话，在婚姻之后也会受到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与不幸的人，比如说不幸的人，结婚的话，像这种 mixed marriage 的方式的话，很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最好的就是这个不幸的，也信了，这是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大部分的都是，可能信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教会了，也不能坚持礼拜了。 这个信仰的冲突还是值得去重视的。另外一个呢，雷青姐妹也特别的分享，就是以斯拉的这个对于罪的这个对于这个态度，就是他以天下为己任，以家为己任，就是一家人就是要一起做到这样的同父一轭。就是我觉得今天在婚姻观这件事情当中，世俗的基督徒也会受到很多世俗的挑战。我观察我们国内的这些教会的话，其实教会里面并不是没有适婚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可是他们现在其实，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结婚，弟兄也不想找教会的姐妹，姐妹也不想，觉得教会的弟兄太弱了，他们的信仰好像不够成熟。但是我自己感觉是，今天我们对婚姻还是被世俗的影响，考虑的都是对方的条件、能力、学历、文凭各方面的因素，但是没有从神的角度去考虑，就是神会为我们匹配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婚姻也是一种服侍，是弟兄和姐妹共同结合之后，真的是去领受两个人都是有相同的呼召，结合在一起之后，一起同心合意的去服侍神。神的带领和呼召是最重要的。对方的属灵生命是否能够去爱神，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远远比这世俗的一切要更重要的。
对，我想分享一个见证哈，就是在 Upper Room 的英文教会里面，我们认识一位姐妹，她是音乐组的，所以她常常 play violin。那么她就后来就去了中国深圳里面，做了十多年的ministry，然后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她已经50多岁。那一直都是单身，然后忽然之间几个月前他又结婚了，所以我们都很 surprise，他和一个牧师结婚。那么其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眼光在衡量，哎呀，这个是大龄青年呐，还怎么不结婚呢？但是有时候神会安排我们的道路。
谢谢小池，谢谢没传道的分享哈。那这件事情，9章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说这些事都，这些做完了，这事做完了哈。是紧接着第8章5月份啊，5月份他们回来的哈。那到第10章的时候有交代哈，那日正是9月20日哈，所以这时间是蛮紧凑的。呀，5月份回来，他们要安顿呢。很多的事情哈，这个献祭，然后把文书要王的那个谕旨哈，要交给总督等等，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所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归回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啊属灵的巨大的一个挑战。显然，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当时刚刚发生的哈，因为很多人呢后来清理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领袖哈家庭都发生类似人，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在他们当中。蛮长一段时间了哈，但是没有人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啊，真正的去对付这个罪啊，悔改，然后这个清洁他们的这个婚姻啊，那以斯拉显然他回来给人带来盼望啊，所以这些首领哈对他寄予厚望啊，因为他明白律法啊，这个而且身体力行哈，自己就去遵行啊，所以这些首领才来到以斯拉这里哈，跟他去讲。那这个问题大家都我想都分析得很清楚了哈，因为婚姻带来这个信仰的偏差啊，这是这个问题整个问题的关键啊，所以呢，在应用方面，首先是应用在教会教会的信仰啊，不能够跟这个世俗相混杂啊，如果在教会里面的人啊，刚才小智有提到哈，试婚呢跟这个。不信的人在一起交往的时候，哈，越过这个婚姻的界限，哈，那这些呢，那在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没有什么区别了，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也不管，视而不见，啊，那这样的话，教会跟世界社会就没有区别了，啊，教会就失去了那个在世上做光做盐的那个作用和地位了，啊。 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把关的地方哈，在教会里面有纯正的教导啊，如果有面对这种罪恶的事情，不要忽略啊，不要视而不见，而是直接去面对哈，清洁教会当中不纯正的行为啊，对付那些的罪恶哈，要劝勉，要教导，要实行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首先的应用哈。那其次的应用就是啊，我们自己的婚姻上面哈，在我们当中。啊，越来越多有一些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灵修的聚会哈，这一点要认清楚哈。刚才啊，小芝讲得很好哈，要认定你的 priority，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哈？婚姻很重要，但是比婚姻更重要的哈，啊，是我们对于神的那样一种的信仰，纯正的信仰，而且这两件事情直接相关的。好多人带着一种侥幸的心态啊，有些人也出来做见证。你看我当初嫁给一个不信的人哈，后来他也跟我来教会一起信主了哈，这是神的恩典，不可以作为一个 rule 啊。很多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发生，但是更多的例子是，一旦嫁给或者娶了不信的人，这个信本来信主的这些人，慢慢的就会离开教会哈，慢慢的也找不到他，在教会里面看不到了哈。常常发生的是啊，这个不信的人对于信的人的影响更大啊。你像过年过节了，你看啊，这个清明了什么这些事情哈，那家里人都这样做，哎，你站立得不住哈，一次没有划清界限，然后几次慢慢的哈，水煮青蛙，这个人就慢慢的就融入到世俗的这个文化、世俗的这些传统当中哈，这是很危险的哈。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应用哈，鼓励。现在还在婚恋的阶段的弟兄姐妹哈，守住这条线。那第三个就是儿女的婚姻哈，刚才我们小组的黄姊妹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她说她的女儿哈，在嫁人的时候哈，她不看对方的地位啊，挣钱多少哈，工作怎样，就问一个问题：你是信主的吗？啊，那感谢主哈，作为父母的哈，把这个真理啊教导给儿女，而且能够在做决定的时候守住这个界限哈，这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关键是信仰的纯正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婚姻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是现在的世界观，这是爱情，爱情不是首位，所以呢，一个婚姻没有爱情的话，有人说是不道德的婚姻。其实我们基督徒要 base 我们的婚姻在基督里面，爱情有一天会变，人的心会变，结果人说我不爱你的时候，婚姻就不能成立。但是基督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双方都是 base 我们的婚姻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不会变的。
这个非常非常阿门，这个梅传道和牧师的分享也给我们真是带来非常好的这个教导。那英文里面有一句俗语叫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啊，翻成中文就是一个人不能在同样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结果又犯这样的这个罪，和当地人通婚。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犯罪？也许他们刚去，觉得自己的人非常的少啊，我们这样可以增加人口，因为，对吧？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可能是我们跟当地人通婚，可以搞好关系。这个实际上就是犯了当年约沙法王的错了，就是妥协协调啊，为了跟人搞好关系，为了是人丁增加。所以说，在神的国里面，神的眼目从来不看这个人数的多少。神如果要想让你的人数增加的话，他有自己的方法，不要像亚伯拉罕一样，通过使女夏甲的方法来增加人口。神会有他自己神奇的手来帮助你的。啊，然后其次就是说，真的不要跟世人妥协。当这个自己或者儿女没有结婚的时候，真的是要等候神给你预备的另一个人。啊，你看见了就会知道这是神给你预备的。我自己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我身上就贴了很多的标签，大龄剩女啊，说我是李莫愁，说我是灭绝师太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我不妥协。然后到了美国，其实也有很多的试探，但是最后呢，我找到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像那个小资姊妹刚才说的，好像是有点弱，就是说，就是属灵方面比较软弱。但是神呢，就像他给我的使命，我现在是明白了，真的是要像这个 荣耀的帮助者一样，帮助这个弟兄成长。现在这个弟兄他变得非常的有担当，感谢神。所以说，这个百姓犯罪，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是神一直忍耐，没有施行惩罚，这个事情蛮奇妙的。就是说，实际上以斯拉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最重要的使命啊，前面运送这些圣殿的器皿，这个是他的使命。但是我觉得啊，他这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领百姓走向正途，弃绝这些罪恶啊！所以说，就是神一直在等他这一天的这个到来。那我们也是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明知道这件事情是犯罪的，是惹神愤怒的，就千万不要去做。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非但信跟不信不能通婚，哪怕是立位人跟其他族的人都不能通婚的。他唯一能通婚的就是，要么是立位人，要么是大卫血脉的皇族。啊，这个就是说，在神的眼里，圣洁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说，在新约里面，就是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轭。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你已经结婚了，然后信主以后呢，这个你的另一半配偶还没有信，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用生命的见证来带领这个配偶，只要他愿意来跟着你，你就一直要带领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离开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就是说，讲到这个儿女的婚姻啊，刚才黄师母也做了很好的见证，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团契当中找到最近前的姊妹啊。我也就想到，我几年前看过一个电影，我估计你们都看过，那个 Kendrick Brother 他们出品的《Courageous》，就是讲四个家庭的父亲啊，这个他们各自的经历。其实有一个黑人家庭，这个黑人的父亲跟女儿都是信主的啊，他是警官。然后呢，这个女儿15岁，Jade，然后她找了一个这个街上那个黑人的小混混，我们看了一看，我们就很头疼的。我估计这个父亲看了也很头疼。然后这个黑人的父亲就问这个小混混 Derek，他说：“你信不信主啊？”Derek 说：“我听说我的 grandmother 去过教会的。”然后这个小混混就在街上就是整天就搞那些事情。黑人的父亲就说：“他说你若是想和我女儿交往啊。”你要到教会里来，然后呢，你要参加团契，然后呢，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这个小混混他不听的啊，他也对那个教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依然在街上混帮派。直到有一天那个犯罪了啊，就被抓进了监狱。然后这个黑人父亲他有一种使命感，他到教会，他去给这个 Derek 传福音啊，两个人一起在看圣经。影片就拍到这里结束了，也就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你的儿女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啊，首先就说这个是不能妥协的啊，不是说啊，我先找教会里的，教会没有的话，我再到外面找，不能到外面去找，只能在教会里，而且要在教会里要找非常敬虔的、真正敬虔的弟兄，可不能找那种文化基督徒。我也是跟我女儿那样说的，我说你宁愿像我一样啊，这个大龄剩女到了灭绝师太，你也不能随便找这个主外的这个弟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现在呢，是他就跟我讲，我女儿念大，马上就大二了嘛，他就说，哎呀，他参加团契，他周二有团契，周四有团契，周日还有这个主日查经跟敬拜。是我们团契里面大部分都是女生，都是姊妹。她说那个唯有的几个弟兄都已经结婚了。我说你安心的等候，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给你安排一个敬虔的弟兄到你身边。但是宁缺毋滥，就是那句话，宁缺毋滥。然后在神的旁边安心的等候追求啊，这个时间不是一个问题，在神里面遭受诅咒，那个才是以色列人就是面对的问题，所以还好这一次，因为以斯拉他非常的在属灵上非常的敏锐，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及时的挽回了，靠着他带领百姓悔改啊，他及时的挽回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啊，从小要把这个儿女啊，包括婚姻这方面，也把他在他10岁的时候就为他祷告，就把他带到主里面，并且让他自己有一个啊警醒守候的心，一个清楚的心，不要被世界上一些长得好看又多金的男孩子啊，就骗去了，年轻轻的就会这个又踩到那个坑里面去了，就从小就给他打好这个预防针。
那刚刚前面三组都已经讲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我就不再提。那我们要想要分享的就是以斯拉的影响，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就是说做完了这个事之后呢，众首领就来见我说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第一批回去的人已经是在回到耶路撒冷已经过了80年了。所以呢，这个通婚的这样的一个与一直通婚的一个事情呢，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那属灵的那个就是已经对这样子对这个罪的那个通婚这样与一直通婚的这个罪呢，已经是迟钝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以斯拉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回去教导，用了教导他们这个律法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的一个影响，所以才会有。带出来众首领到他的面前，神自己来关照，神的话来关照他们，所以他们马上就是已经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罪，所以到以斯拉的面前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与外族通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了以斯拉他的一个反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反应，他呢就是先处罚自己，因为呢他认为呢。自己也有罪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见呢？就是因为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个肢体，所以呢，他等于说他自己也参与在这个罪的当中，所以使他的心呢，是属于神的，他知道他看到这个罪的一个忧伤，所以呢，他的态度呢，就是他在这个罪上呢，他认罪悔改，而且呢，他呢就是撕裂衣服啦，还有拔头发跟胡须，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就是说为这样子一个罪的事情呢，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忧伤。那就像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一样，当我们犯了罪，那主耶稣看我们的罪就如同他一样。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一个提醒。所以呢，这些回归的人呢，因为所犯的罪，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面的那里去。所以呢，这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一个肢体犯罪的时候，所有的肢体呢，也都犯了罪了。那当一个肢体荣耀的时候呢，所有的肢体呢，也都同得荣耀，这就是同作。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一体。不是说只有一个肢体犯罪，这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我们都是一同参与在这个当中的，所以犯罪就是同犯罪，同得荣耀就是同得的荣耀。那我们在看到神的一个恩典在这当中，在第八节的时候，以斯拉看到神讲到说，在祷告中他讲到说，神的一个恩典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暂且能够就是脱离了这样子的一个捆绑，而且呢。还有可以得到复兴，那我们也看到了，神呢真的是他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罪行的时候，对他说他自己看到这样自己的恶行在13节和大罪，可是呢，神真的是对我们是施怜悯的神，他说，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神真的是看顾我们，当我们犯罪了，我们真的是。就回到神的面前，其实呢，神是怜悯我们的，他会施恩给我们。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人呢，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神所拣选的这个子民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2章9到12节都有提到。那我念第九节就好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所拣选的子民呢，要遵循他的道。我们要真的，我们不要像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呢，在神的恩典当中又堕落了，亏缺了神的荣耀。
谢谢大家的分享很清楚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清楚那今天我们是请文坤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我叫李文坤，住在美国北卡三角地区，蒙恩信主有20多年了，顺服丈夫，饶恕，不抱怨，祷告，这些是我从圣经话语中得知的道理。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我尽量去照做了。尽管做得不好，不够，却从神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恩典，生活幸福指数大大提高。因此，我渴慕神的话语，想要更多明白神的话语，来更多更好的照着做，以便得到更多的幸福。感恩神的眷顾引领。那我在2024年11月加入这个晨更查经活动，我学习历代志下的心得体会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圣殿与我，历代志下6章32、33节，6章36到39节是所罗门献殿祷告中关于外邦人和被掳之民的，这两部分对我震撼很大。之前我以为圣殿那么小，院子也大不了多少，连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无法全部进入，所以与圣殿有关系只能是某些人的特权，圣殿与我无关系。而这两节经文告诉我，外邦人和被掳之民都可以向这殿祷告，不是以色列人和时空。这两点都不会隔绝我和这殿的关系，我也可以向这殿祷告而蒙耶和华垂听。这殿和我有关系，耶和华对我而言也因这殿而不再遥不可及了。这是我有兴趣更进一步了解这圣殿，想要更多的认识耶和华，并且有了更多的喜乐。从列王记上下的学习中，我知道耶和华那里有极大的福分等着我去领受。跟耶和华关系越好，得福也越大，越多越大，直到得那极大的幸福。第二点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离恶。历代志下7章13到15这几节经文是我新发现的宝贝。是耶和华亲自告诉怎样与他搞好关系的秘诀：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那时我家种的花刚开2朵，就被野兔吃得残破不堪。我就试着应用这段经文：我自卑，祷告求神让花长好开好，别被吃了。问神心意是什么？求神让我知道我有什么恶行需要我转离。神听了我的祷告，很快又开花了。我高兴之余，又开始认为是因为我种了兔子不喜欢的葱在花旁边，还有我没有浇太多的水，让花叶很鲜嫩，吸引兔子吃。然后就渐渐忘了，这是神听了我的祷告而施的恩。这样一来。这个花又被兔子吃了，这次我没办法了，我就又重新，我再次认真的向耶和华承认我的骄傲之罪，再次求神让花长好开好，别被吃。耶和华又听了我的祷告，然后我此后每次看到这些美丽的花朵，都会想起耶和华的恩典，感谢神的慈爱，赞美神的公义。敬畏神的大能，崇拜神的圣洁，惊叹神的作为，也问神对我的心意。这些花再也没有被野物吃，直到今天，从此真的没有，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但是我家其他的花草，我家都被偷偷在被野生动物吃，就是尤其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睡莲。因为在我欣赏睡莲时，没有归荣耀给神。神让我意识到，我骨子里有很多骄傲，需要我一点一点的去转离。感谢神的恩典、慈爱与耐心。
好，谢谢问坤姊妹哈，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应用哈，那神很奇妙，借着你读的经文，借着你生活当中经历的事情哈，在你的心里做工哈，提醒我们心要不断的更深的去转向神哈，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哈。 好，谢谢文坤姊妹的分享哈。好，我们继续来背啊，今天的本周的背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以斯拉记七
拉
章
记
十
七
节，
章十节，
啊，定制
以斯拉记的考究，
定制考究耶和华的
律
法
的
典
章，
将律例
典
章
教
教训
以
列人。以斯拉记七章十节，
七章十节。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些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读的话，主啊，你的感到你的话是大有能力，要看见真是遵循的都有生命有个改变。主啊，就求你祝福这个平台，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常常的思想你的话。主啊，祝福我们，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
门。
门。